大家好，我是华沙，
我是飞头，
我是赵思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在此呢采访一下非常有名的一个曾经的科研工作者啊，猫头鹰老师，非常欢迎你能在这边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猫老师，你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非常感谢啊，感谢华沙老师的介绍。那个我在网络上用的 ID 的是 OLED 啊，一般是称作猫头鹰或者什么，或者是叫 OLED。我本身呢是做计算机方面的研究出身的，主要是在模式识别这一块做一些图像的研究之前。因为这方面的应用呢，就涉及到一些医学方面的或者认知方面的图像或者信号处理。目前呢已经离开了学术界啊，在互联网公司做算法方面的开发工作。
好的，非常高兴这个能猫老师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内容里面来。猫老师曾经呢也有比较丰富的科研的经验，现在呢也在一个互联网的非常知名的大厂工作，也在做非常前沿的一些工作。那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计算机的这个背景，尤其你是计算机的博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否在给你就业中有更多的选择？因为计算机这个工作可能在现在我们打引号的内卷的学术生涯之中呢，是比较上层的，比较有好的就业空间的，或者说内卷比较小的。那么你实际在就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这个问题可以看个人情况，也可以看这个整个行业情况，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我个人来讲呢，因为我是想拿这个之前毕业之后想拿这个北京的户口嘛，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说呢，如果能够提供户口的工作，其实岗位还有它的方向是非常少的，所以从择业方面来说，第一份工作的择业它的限制还是很大的。那一般来讲，如果对北京户口没有要求的话，那相对于其他的，特别是心理学或者是认识型科学这方面的毕业生来说，他的选择范围还是要大很多很多的。
对，就是不会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高等教育里面，你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对吧？
对，特别是在准确说就是在互联网这个圈子里面吧，大公司也很多，然后他们提供的岗位也非常的丰富，然后每个岗位怎么去面试，它的要求是什么，现在在网络上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去帮助你，一方面去了解这个岗位是具体的实验操作，实际操作的什么东西，它的职业发展的前景是什么，可以对你的职业收入有一个预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如何拿到这个岗位的 offer， 它也会有很多帮助性的文档，就只要你去按照这个文档去做的话，基本上都能八折不离十的拿到这个 offer，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当然说那找工作呢，很多人会抱怨，很难，会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但最后结果你其实可以发现，基本上每个计算机方面毕业的博士啊，不管他的学术发表是什么样的，他的水平怎么样，最后都能够拿到一个大差不差的 offer。
所以就是说，只要在你们这个行业拿到 offer 不难，反而更多的是要如何去选择一个收入更高或者发展空间更大的 offer， 对吧？
基本上可以是这么去理解
啊。
如果没有户口的方面的考量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的确是一个科研路上，就是说比较工作路上是一个比较 easy 的一个路。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的确是应用前沿，比我们这种偏理论或者说是偏不那么应用的领域而言呢，你的应用性很多，你们的未来路就很多。因为我们也知道做科研是要发论文，发论文足够量才有机会得到一些教职甚至博士后的位置。那么你们既然有这样的一条打个引号的后路，或者说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们做科研的时候会不会更从容一些，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就是不一样的思考。像我们可能会要纠结，哎呀要发大论文，要一个big story， 你们会不会考虑的不一样一些，更从容，更贴近于自己的喜好呢？
这个东西我感觉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你如果做的 计算机的研究方向比较偏颇一些，就是做的门路啊，做的具体的方向比较窄一些，它离这个互联网的应用比较远一些的话，实际上毕业上呢，实际上毕业之后选择业来说还是有很多担忧的啊，这种担忧其实一点都不会少。如果呢，相对来说就是在比较热门的方向，比如说做这个。之前几年前做深度学习、做 CVNLP 之类的东西啊，当时的话，基本上大部分人就默认就不会再继续做科研了，因为在工业界的话，这个待遇实在是太优厚了。在科学界的话，就是继续做科研的话，这优势就是看起来，无论从经济角度来说，还是从这个学术发展角度来说，实际上都不是最优的，因为你在职场里面可以做更深入的、更广的，而且它是更甚至是更前沿的这样一些，比在科研机构里面要更好的。感觉工作，
好，因为我们这档节目里面的另一个主创斐彤呢，他也是心理学出身，后来呢去了一家美国的一家在国内不能使用的一家科技巨头公司。那么呢，他也是提到了这个待遇非常的优厚。那么你能方便的提一下，就是不是具体是你，而是说对于你们综合而言，到一个计算机的博士。那么，这个工业界比这个学术界待遇要优厚多少倍？
我个人从了解的范围来看的话，就从这个纯资金角度来看，至少是2倍以上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你在工业界，相对于学术界来说，它实际上的压力不一定会比学术界更大啊。就是在学术界，你是基本上给自己打工嘛，是给自己打工，但是你也是年终赚的，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些其他的渠道去，挣钱。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么一个问
这个
题。
是真的，是这个是真的，
你在工业界里的话，就是说你在一个大公司啊，这些公司里面，它本身可能就有很多同事，他们都有很多投资的经验，买股票的经验，或者说其他一些渠道的经验，大家都会相互交流。这样的话，你就会额外的把握很多的机会，这样额外的收入也会是一个相当的方面。有些甚至这些额外的投资性的收入。或者说被动性的收入，甚至比这些薪资待遇还要高，这就并不罕见的。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像我们会有一个说法是说呢，念大学要去一个综合性的全科大学，因为这样的遇到的人就会更加的多，你能接受到更多的信息，能见识真正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们做完科研之后，好像就局限在自己的院系里面，接触的人反而越来越窄，真的有点象牙塔的说法。但像你说的，在工作的时候，由于可能是伙伴，可能是同事，就接触的面反而越来越大，是不是？就是做起一些这种也是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因为你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可能跟高校的科研不一样，但其实也是在做突破，对不对？这种它的这个视角是不是都会变得更广阔一些？
工业界的话呢，你面对的问题，还有它其实跟公司的发展的方向，还有你这个大组它的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不能随便的去选一些，研究的课题方向嘛。要是主要是要跟课题，业务相关，比如像阿里的达摩院，像腾讯之前的 AI Lab，就大厂这些纯科研性的机构，最后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啊，去做一些，跟公司业务很匹配的这些研发性的东西，最后还是要求能落地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厂可能不像你自己说写一个基金啊，如果中了，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需要是热点，甚至它不一定有落地的可能性。但在工业界的话，这种要求还是很高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公司毕竟也不是做慈善嘛，它也是要挣钱的啊。如果你在挣钱的这个过程中能给自己带来关于金钱之外的其他一些收入，比如说这个论文发表能够解决一些切实的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并且呢，也能给自己的这个学术发表做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的增长这对个人还是对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其实就要再说这个问题了，就是工作时候的 project 跟科研时候的 project 不是完全一个路子。科研上可能可以天马行空，或者更加的个人性化一些，或者说不用那么的接地气。 而在工作中的 project 要非常的接地气，甚至说如果做的不够接地气，都有丢掉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对吧？就是他的评价和工作导向的方向是完全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我可以，从我个人例子来
嗯，
简单说一
好。
下。可能每个公司啊，它每个岗位，
嗯，
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就是
好。
从我自己所在的这些公司来看呢，就是每个财年或者说财季啊，它都会设一些 KPI 或者是 OKR 啊，在
嗯，
设下这个目标之后呢，在前期一段时间，你可能有较多的自由去做一些探索，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后半期的话，基本上。就会把这些探索就逐渐的收敛，然后呢，去落地，去做出最终的结果，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它的自由度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在里面的。当然了，相比于在学术界的话呢，可能工业界它的协作，它的规模会更大一些，因为学术界里
哦，
面你想找一个共同的组，
嗯，
做一个共同的方向，或者找一个同行去做一个方向的话，实际上这扩展还是很慢的。
哎，
你
这
在一个
是个
大
问
组，
题，
是吧？你
嗯，
在一个大组去做这样一份工作，那可能没那么大差别啊。跟一个大
嗯。
组可能有几十人这种，那你在那一般的组，它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你可能大部分工作发一篇论文，大部分工作还是你自己做的，然后可能带很多作者，他们其实大部分工作是自己做的。
对，就
但
三四个人，
在
嗯，
对，在这工业界的话，可能一整个大组或者说更大的组里面，上面两级。
嗯，
这个大组做的工作，他做的非常，他一个问题可能，学术界没有兴趣。另外呢，他，但是他有实际的这个利益，他可以把这个工作做的非常的系统，非常的
嗯，嗯。
深入，各个方面都考虑到。那这样的话，你一份这个研究，他做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远远超过，在学术界这种势单力薄的这
啊，
种场景下做的东西。
对对对，学术界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也在改变，单枪匹马做科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得要协同合作。那么，我能问你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能谈一谈你在博士后和现在这个阶段，你们的这个组大概有多少人，大概这个量级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博士后没做过嘛？博士阶段的
嗯
话，一般
嗯，
就是10个人以内。但是
哦。
我们现在的话，就大厂里面一个组，可能就光做这个算法研发的就好几十人。然
哦，
后呢，还有那个业务部门，
嗯，
他们对需求是怎么定义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那个规模就会远超一般的想象了。
哇，那这个管理起来也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科研界现在国内也是越来越叫 PI 制，就是你的这个组呢有一个 PI，我们可以，你可以理解，有的时候俗称叫老板，我们可以说是你的导师，可以说是项目负责人。那么，在你们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类似 PI 制，还是说是一个更加现代的一种管理体系？
在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呢，它并不像在
嗯，
学术界就是这个 PI 说了算嘛，就是具体做什
嗯，
么方向，具体怎么实现，这个 PI 会负责特别多。
嗯。
在我这个岗位上呢，个人做这个实操的这个，自由度还是很高的，就是完全就是这个结果导向的。他这个老板甚至上面两级的老板，他对你做这个东西，他的实际的实现的方案，他根本就不关心。他
哦，
只要最后那个结果，
只
就你
要，
如果你，对，他只要最后结果，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上没什么问题的话，然后你自己的折腾的想法也比较多啊，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你就是相当于你自己在做，也在做研究，然后呢也能挣钱，就是也可以做得比较开心。
哦，那就是每个组的氛围还是差异很大，但并不像科研的时候，PI 就是一个人
对
拍板，
，PI
我
是
们
一
这，
票否决制嘛，
对，
可以
一
这
票
么
否
说。
决。所以说，国内很多的人会觉得跟导师关系不好，可能就是一种，他们那种就是 PI 制，可能还是跟现代企业管理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制度，就相对落后，相对落后。不是说哪个更好，它可能会还有发
可以
展
这
的
么
空
认为
间。
吧，就是
嗯，
对学术界这个导师权力太大，一直是一个
对，
比较明显的问题，特别是
很
国
明
内。
显的问题。对，哎，那么说到这个，我就要提一个问题，你在中国。读的书，你也在马普所，一个非常著名的科研院所，马克思普朗克。 马普所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你现在也在国内的大厂待过，那么相当于你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中都做了一些科研或者叫应用的工作。那么你能觉得这三者之间这种文化有没有一定的差异？因为它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嘛。国内做科研，国外做科研，和在一个全世界领先的这种工业的企业里面做一些开创性，我们打引号的科研，你觉得能谈一谈他们的这种差异吗？
国内嘛，大家，如果对这个本身我们这期节目里感兴趣的人，可能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他的工作强度会非常高，然后导师的权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如果导师恰好呢，他又不是，在一线离一线比较远的话，那他这个大的权力造成的破坏性呢，对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大的，甚至对很多同学来说的话，一个导师他如果不对。不是对自己的科研是一个负面性的效果，那就是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导师了。相对
这
来
个
讲，
对。
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师确实有这种问题。但在这欧洲的话呢，就是这些 PI 啊，或者说你的老板啊，他们离科研一线的距离比国内导师啊这些功成名就的这些导师离科研一线的距离要近很多。就他们对一线这些东西怎么操作了，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整个行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的范式的研究的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给你一个项目或者说你自己申请项目，他对这些可能遇到的坑或者说可以挖掘的这些东西，他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的。虽然科研本身它是一个它不未知的活动，它的结果不太好预期，但是你的但是呢就是感觉就是从马普所来说，这些老板他还是很有几把刷子去。在这个位置上很有几把刷子去做这个东西的，在
也
国
就
内
是
的那
他
种
们
感
有
觉就
很
很少，
强的，他们有非常强的科研品位，就是
可以，
他深
对，
入一线，然
他
后呢
如果
没有，
想做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肯定能够做出那个结果的。但是国内的老板呢，就是特别是这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板，就是在这个科研上啊，这方面的经验本身就差，其实他们自己科研又做的比较差嘛，就是不用汇演，就做的比较差啊，然后一直自己也没做出什么结果。就是在国内做，就是没容易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啊。如果找年轻一些导师呢，这样问题会少一些。
年轻的导师就是，比方说留学刚回来的，
在这大厂里面呢，就主要是节奏会比较快一些吧。大厂里面节奏比欧洲、比国内这些老板的节奏都会快一些。就是像周报啊，或者日报啊。这样的东西，虽然不一定有书面的形式，但是每天都会跟进，了解形势的困难，然后推进起来会很快。如果从计算机这方面来看的话，在大厂里面做科研实际上是比在国内的这些机构里面或者是科研机构里面做科研效率更高的一个选择。
就是里面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经费，反而更能出结果，然后它的组织管理可能更现代，就
对，
是节奏也会更快。
人才啊，数据啊，然后硬件上面各方面都是这些，机构里面，科研机构里面是无法去比较的。
好，那么说起来，相比而言，你可能在公司里面做科研反而做得更开心，可以给你更多的机会，甚至也能给你更多的工作上的经济的回报。那我觉得，对于你而言，基本都不用，我们都不用分析了。就是说，工作可能是你成功的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你在现在讲毫不后悔的一个选择。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认为吧。
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自己在博士期间的时候做科研，跟现在做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哪个更大一些呢？因为你这个是非常应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跟理论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要讲一下我嘛，就是我们的角度就是说，肯定是科研是第一选择，然后再想着去做工作，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这种领域除了科研院所，基本没有科研空间。而你们是相反的，你们是反而在科研院所的这个科研的待遇情况反而略差一些，反而在公司科研的机会更好。那么，所以我就很自然想问一下，你科研和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科研角度哪个压力更大一些？就是这种出成果的压力啊，不是说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出成果压力，现在我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很难去客观的去判断，因为在机构里面那时候还是一个 科研的菜鸟嘛，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导
有
师
别人
指
出
导或
气
者
过
是说师兄、师姐去指导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每一件事情他具体做什么，他的预期是什么，我是完全不了解的。他的实现的方案是什么，也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那个时候压力会更大一些，而且工作时长也更多一些，更高一些，基本上是711这种，或者说0224这种，
比现
基本
在
上
工
就
作还
是
苦，
做科研没有别的东西去做的啊。
对对对。
但现在呢，就是，因为有比较多年的经验了嘛，这个要做什么东西啊，对这个东西的那个概念也会比较深入一些，然后呢，各种工具掌握的也比较熟练一些，读论文的速度也会快上几倍、几十倍，也一点也不意外吧。就是来一个问题，然后怎么定义问题，它的基本的研究的方案是有哪些，每种方案它可能的预期的结果，哪种方案更好，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基本的预期的，就是每当设了一个 KPI，或者说有设了一个 OKR，那么你在几个月之内能做什么视频，都是可以知道的。能不能交差啊，你也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压力呢，就是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之内，理解的越深入的话，就会越可控。
反而是在那个就是看似科研界做的东西更天马行空、更个性化，工业界的东西更结果导向，反而由于结果导向和比较合理的企业管理和这种责任的叫职位的分摊，反而让这个工作更有序、更直接、压力更低。
对，你可以这么认为。
哦，那的确是一个现代比较现代的企业管理。那么我想提的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的听众也想听的，那就是你也已经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你也科研了很长时间。那么我们也从你的讲述中可以得到，就是工作上面的科研，就是这种计算机这种应用行业的工作，或者叫公司的科研更加组织化、更成熟。那么，对于一个现在想要投身于这种应用行业读博士的学生而言，那他肯定想要知道我如何从公司里面学一些现代的这种管理和方向的选择呢？也就是说，你在工作中的这些经验有哪些可以用在，觉得你可以建议给现在还在做科研的这些，或者在学校里、学院里面做科研的这些学生呢？
这个问题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难。一方面是这个本身这个经验的可一致性是比较差的，那公
还
司
是
里
有
面
比
它
较
的，
明显的一个公司的特性，就是
对，
我能不能理解为类似于是说，俄罗斯说要不要再重新造个航母，他说需要多少多少个科工委，就是有点这种类似，就是说你得把
类似于
整
这
个
种嘛，因为本身这个学术界它的管理架构啊，特别是国内这种管理架构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它要改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相对于国外的话，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是吧？
对，大家都这么干。那么这样，那么换个问题，那就是说，那你作为一个现在在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你也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科研，就是比方说我们这种小 PI，或者说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 PI，你有什么建议，让我们怎么好更好的管理这个自己的科研，或者说管理一些学生呢？
我这是从之前的个人的这个科研的经验来看的话，做 PI 的话，还是尽量离自己手头做的工作啊，离一线的东西要更近一些啊，时不时要去一线做一下，不然的话你指导的那些东西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你说的那些问题，那可能存在的那些坑，从一线来讲，他的体验和你作为管理者他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不要瞎指挥，然后你要指
你要
挥，你就
去
先
设
自
身
己
处
干
地
一段
的。
时间再指
设
挥。
身处地是本身一个很难去做到的事情啊，特别是你这个一线特别久之后，
那
你
就
是
是
学
说
生，
要
对吧？
深
或者
入一
是
线。
更小的老板，
那么在这个课题的选择方面呢，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空间，就是可以选很应用的，也可以选比较天马行空的或者个人兴趣的。你觉得，就你的这么长时间的各种的 case，你都做过，各种 projects 你都做过，那你觉得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一些科研工作者，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博士生，那他在选择自己一开始的 project，你觉得应该从什么开始选？是那种比较简单的，还是说比较复杂的？就是练技术，还是说要更应用化，还是要更理论化？这点你有建议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了。我只能说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学术发表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就是一个学生， 他如果发表的越早，
嗯，
他后面他可能走路就会走这
哎，
个
还
科
真
研，无
是，
论是科研还是工作，
这个
走路会更顺利一些。
我自己也有。
所以你，对，所以你先读研或者是读博，第一两年
嗯，
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赶紧去发一个论文，即使水文，越快发表出来越好，把这个整个流程走一遍，真正
嗯，嗯，
了解科研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
科
一
研的
定
方
先把
向是
流
什么。
程了解了，就是整个科研从上到下，从什么经费啊、论文发表，那就相当于，有点类似于了解公司的一个组织架构和一些工作基本流程，对吧？
对，越早把这件事情做完，感
嗯，
觉还是越好的。不
嗯。
要总想着去憋一个大招啊，完美的东
哈
西是
哈
不存在的，
哈，不
因为
存在
科
的，
研是
对
不
对
存
对
在。
对，不存在。你们做工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想要做一个完美的一个，比如说完美的算法，你有过这样的这种想法，就是我要做个特别完美、特别漂亮，最小的内存、最小的能耗，做出一个最强的功能。
这种东西是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啊，算法里面现在基本上各个方向都研究的比较透彻了。在
嗯，嗯。
做之前你就知道这个结果是在什么，在什么水平
啊，算
啊，
法
大
的
体
复杂
估的
度
差不
就
多。
像排序，它有一个
对，
复杂度的上限。
就是你要求算法在哪些地方的表现是更强的，你就在别的方面去做一些折中，就是有一定的取舍，
嗯，
啊，
啊，
不会有这样各方面
这一
都
点
完
就是不
全
是
打败
像，
之前的东西的，
这一点是不是就像
很
你刚
少。
刚说的，就是入行先要做一个 project，完整的来一遍，马上的清楚，就是很快的清楚你做的这个东西上下限到底在哪，才能破除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妄想。
可以这么认为吧，就是
好，
越早学习有这个经验越好。
越早学习的越有这个经验，很好。好的，那么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非常感谢猫头鹰老师在工作之余还能抽出这样的时间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很好的交流。我是华沙，
我是猫头鹰，
非常高兴
非
你
常
能，
感谢大家
嗯，
关注
对，
本期的科研这种方式。
对对对啊，你都替我说了。OK，好，那我们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